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继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你收听的节目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大家好。来到礼拜一哦，相对比较辛苦的一天，毕竟刚放完假，然后想说哎呀，距离下个假日还要再撑五天，心里觉得很烦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延续我们最近讨论的话题哦，很多人对于乡村生活是很感兴趣的，很期待去度过这种比较悠闲自在的生活，不管是生活成本比较低啊，或者是你喜欢这种务农的感觉，也不见得是农村啦，渔村也有可能。但是你要如何去做转换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来学习一下的呢？今天邀请到是股东俱乐部的发起人赖清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诶，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谈到赖清松老师哦，在2000年的时候啊，来到自己太太的老家宜兰的深沟村，然后之后发起了股东俱乐部，算是台湾很早很早2000年第一个比较具体的群众募资哦。等于说呢，你想要吃这个在地的米，就是种的稻米哦，还没种出来没关系，你先投资，之后呢，等到收割之后，诶，你就可以收到这些米。当时的这个概念哦，引起了200人、300人的回响。那赖清松老师是他最早推动股东俱乐部哦。我蛮好奇那时候做这件事情，两千年，现在群众募资很流行，但是两千年这件事情并没有很夯，甚至我卖的东西是稻米，诶，这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那个概念哦，可能在当时不是普及的比我像现在广。那时候想过会这么成功吗？有这么多人响应，然后这么多人支持，就是说如果做一开始讲股东
超乎想象的顺利，应该是说超乎想象的一个开展，根本没有想过说这事情是可能的。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其实有点怀疑当时替我招募这些股东，因为一开始我大部分都不认识，都是我朋友的朋友，最初我有怀疑过这些人会不会是我朋友买米来送给他们的？
哦，你说做个人情这样？
是，最初我只是这样想，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为何而来。但是后来一个一个寄米，然后接触、通电话，甚至见到面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梦想不是只有在我心里，在很多人的心里。那如果大家的心里头都有相同的梦想，那这个梦想的驱动力就会无比强大。对，
所以像刚刚提到说，有观察到说，不只是说有人支持这样子的模式，然后可能也是对于农村的生活模式、生活样态也是抱持着憧憬啊，只是他也不知道方法，哎，不知道要怎么做。但只是那时候老师已经在宜兰深沟了嘛，可以说是大家比较能够熟知、得到资讯当中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在那边，所以我想这个中间的互动就会越来越多。我也蛮好奇的，当然是说第一个。应该说比较早去的比较早开始做的，要做很多的，人家说第一步啦，总是比较困难。但是后续的人如果对此感到憧憬，就像刚刚讲到的，因为只是也许一开始是因为股东俱乐部才搭上线，然后之后想要详加了解，甚至是说他自己也有这样子的憧憬跟理想，老师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也发现台湾其实有蛮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只是都没有办法付诸行动。那真的是有比较合适的道路让大家走回来吗？还是说其实这中间的路披荆斩棘啦？因为每个人状态可能有些人遇到比较好的机缘啊，有些就可能条件就不是这么好，也许遇到状态不太一样。
是 其实就正如微微你刚才所说哈，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想要的梦想，然后有每一个人他自己条件都不一样，但是最初的那十多年其实我们有一点点只是负责替大家找地，然后大家可能互相帮忙换工，然后某种程度低度的连结。但一直到3年前我们在深沟这边就找了几个伙伴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曼岛生活公司。
嗯，
那我们发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这种梦想，不管你是退休族、银发族，或者是说你是甚至刚出社会的年轻人等等，就是你会发现都市里头的生存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逼使很多人思考另类生活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发展一些管道去对接这一股压力，等于是说让都市的问题变成农村的助力。
哦，
都市的问题就是人太多嘛，不是吗？
对
对，然后竞争压力太大，
嗯，
然后事实上有些时候都已经 overloading 嘛。
对啊，
我们可能不需要东西一小时定下去就能够到家里，可是基本上他要提升服务要竞争，最后你会发现定下去3秒钟就到你手上。那这是真正美好的生活吗？幸福不是就是因为等待才延长那个感受的吗？
嗯，
那可是乡下就变成人去楼空啊，所以能够让想要的人到他适合的地方去，我觉得这是蛮关键的。所以后来我们在深沟这边当然办了很多参访活动、食农体验活动，让大家知道深沟到底是人在做什么，也开了一个餐厅碎碎念，就让大家可以来这里坐下来好好听一个村子的故事。但是2年前我们后来决定开办了一个叫做曼岛学堂，用半年的时间，然后十几堂课，全天的课程，上午种田，下午可能是参访读书会，或者是手作料理等等，让大家开始在这个地方比较慢的脚步去体验这个村子的生活。如果我来的话，我会遇到哪些人，然后我们会做哪些事情，然后这里的风土是如何，这里的民情如何，然后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是不是真的可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我的终老之地，或者是一跟朋友共老的所在，甚至是年轻人到这边，因为只要有人聚集就会有一些服务嘛。那年轻人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去开展一些新的创意或者是服务，甚至堆砌农产品做包装等等。我们大概就开了这样子连续2年的课程，4个班，2个水稻班，2个蔬菜班，最后的成果非常惊人啊。大概有一半的人选择辞掉工作，或者是说处理台北的工作，安置好之后搬到宜兰来。
哇，很多这样很多
其实我们应该要领宜兰县的奖状的啦
很厉害，其实真的是很厉害
是
哇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讲到一步一步走，从2000年开始，一开始只是就是自己对于生活的样态的想象，然后你真的去做的时候才是实践嘛，你也不太能够预期说我想的跟做的到底会不会有落差。
当时我第一年的想法很简单，因为第一年是那个股东俱乐部是用资薪的方式安排的，就是这农夫是领薪水的，那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一年有薪水，我能够领一年的薪水当一年的开心农夫，我做一天我赚一天啊，这个事情不用思考啊，先做再说。
哇，所以刚刚提到是真的在宜兰深沟的一个发展，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说很多人对于这样子的模式啊，可能现在抱持的想象憧憬，或者是他也找了很多资料也体验了很多，那到底在深沟的这个模式是有办法被复制的吗？我想提到复制这个词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对啊，我们总是要学习一些相对成功的法则，好像比较能够去推动，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宜兰啊，可能是台湾的其他地方。
那您
自己觉得这是可以来做尝试的吗？就是说也许不是在深沟，但是在别的地方可以来做做看的吗？
其实我刚才说3000个台湾的村落就有3000种主流，其实我已经伏笔就是埋在这里了。就每一个地方曾经都是先祖先民开天辟地，然后打下来的天下，让后代子孙能够安身立命嘛。所以每一个村落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但是大都市不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大多数的都市都是长在那个商业枢纽、交通要道上面，是很多往来交错集结的节点。都市是节点，但是乡村基本上都是从土里冒出来的竹笋。所以它是有根的，都市未必有根哦。 新加坡你不会说它是有根的城市啊，
嗯，
它基本上是欧亚贸易啊，
嗯，
可是每一个村落都是从土里长出来，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两手空空来到这个地方，只要靠天靠地你能够活着。你如果去都市里头，你打开皮甲里面空空，你就准备滚蛋，完全是两件事情啊。那所以在台湾的经验之下，就会发现像深沟这样的地方，其实我刚才说你开车经过都不会停下来，因为你看不出它的特殊性啊。意思是说到处都差不多，到处都差不多，但是它当然有一个很优质的条件，是它临近大台北，
嗯，
所以当台北市的生存压力大到一个程度，逼着台北人出走，因为现在事实上台北市人口在开始下降了嘛，大概这一两年的事情，这是过去可能半个世纪很都没有过的状况，表示台北人用脚投票想要寻找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那时候宜兰就是第一个受惠者。
嗯，最近嘛，
大概这两年哦，这数字常常是以万人为单位哦，在减少。
嗯，
所以少了一个副市长，我的消息是这样。
啊，对啊，这也是大家在新闻上一定都会感受到，或者是大家如果在都市住久，新北、台北都一样，或是各大都市，其实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趋势跟发展。那我想回到老师自己对于农村或者乡村生活的这个期待跟魅力，大家一定会感受到说，其实那是一种生活上的选择啦。就像有人就会觉得我在都市也过得很好啊，我如鱼得水，过得很开心。
哦，那没问题。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大家重新可以去想清楚，你想要过的模式是什么。
重点是在于那些过得不好的人自己要做决定。
嗯，没错没错。
就是说，你心里就觉得说，那我就是一辈子这样子将就嘛。
嗯，对啊，
对，看不到出口的隧道是很恐怖的。如果你知道隧道有出口没有问题，
嗯，
可你看不到隧道的出口怎么办？
嗯，我想很多人现在在困在里面。
是，那但是明明你只要把车子放下，然后从旁边的人行道走出来，你很快就会走到水山隧道的外面。你为什么困在里面塞车呢？
嗯，
可是你速度会变慢，
嗯，
但是你也找到另外一个你开车到不了的路径。你看到的风景是开车也看不到的风景，那这时候是人自己要做抉择。
嗯，
那如果说这样子人变多，它变成某另外一种产业，
嗯，
那甚至说像我们在宜兰深沟这边，我们也发展出来另外一种想象，是东亚曼岛生活圈。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跟香港、槟城、海南或者是九州的朋友有一些往来，他们也是在每一个这些地方的农村地带，
嗯，
那他们也在追寻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做的事情不是独一无二，
嗯，
但是我们确实身处一个时代的潮流，是都市文明的发展。现在会一直说 ESG， 说或说正负两，就是说两度 C， 或者现在只讲1.5度了，然后，
嗯，
某种程度已经告诉我们都市文明走到尽头了，不是吗？
嗯，确实。
对，那什么时候才要跳车呢？
我觉得把可能性再扩大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不懂，是因为眼，你知道，选择很狭隘，你没有看到那个选择题的选项一直存在。但其实是有很多不同选项的。
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都看同一个频道，当然不会有其他的消息啊。
嗯，
你如果一直看都市频道，你就只有一个头脑。
嗯，
那但是明明有很多各种频道啊。我刚才说的，全世界3000个都市，可能就只有一个频道啊。
嗯，
因为你靠这个频道，你就能够在这个3000个都市当中，走，就是行走无阻。
嗯，
但是这3000个都市加起来，可能不到人类生存土地的0.01%，不是吗？
嗯，
那99.999%的土地上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决定了这个0.001%的都市未来的命运？
嗯，
故事是这样写的，不是吗？
对啊。
是，那我们现在走到宜兰，就是走出那个0.01%的世界的想象嘛。
嗯，
待在都市里头，连上网 ，Google 各式各样的网络，你就以为看到了世界，不是，很多世界根本没有上网。
对啊，
很多故事，土地的故事没有人说。
嗯，
20年前我到了深沟，事实上就是看到一个新的地平线。
嗯，
哎，有这种生活，怎么没有人讲？
嗯，
是，
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太多
了，就拼命的讲，还打开村子，还写书，1本、2本、3本。
嗯，真的
是，那其实就是这样嘛。那走在前面的人，愿不愿意为后面的人留一条路？
嗯，
然后让有志之士也能加入，然后巩固这个地方，让它也变成一种人类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全部都塞进六都，全部都塞进北上广深。
嗯，
现在我们也看见了嘛。 这一两年不管是战争造成的粮食危机也好，或者是这两三年的疫情也好，受伤最重的是不是都市？
对啊，
是因为当时它是机会最好、资源最多的地方，所以它聚集了最多的人跟竞争。问题是当这个结构不能运转的时候，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空，我觉得人类原来的这个结构不能运转的几率越来越大。
嗯，
是，所以先我其实当时也你也可以说我是逃离都市啊。哎，你可以这样说啊。
嗯，
事实上我的感觉是按照逻辑来推，这个不可能永远无止境的发展啊。
对啊，
那怎么办？
就还是有要去找寻一些新的可能吧。
是，
对啊。
那但是新的可能会不会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地方？
嗯，
在都市里头要去解都市是有困难的。
嗯，
但是在乡村、渔村，然后这些人类曾经很多文明发展的这些地方被放弃的土地，可能它有一些新的 hint 或者是一些新的 solution， 但是需要有很多有心的、很有能力的人才在这里去寻找。这样一片祖先所开发出来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再一次在这里安身立命？
嗯，
哎，
是，我觉得老师提到的，包含，真的是对于大家来讲，你可以重新去思考你期待的生活，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模式。那我相信也有很多民众，就像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说，可能有曾经想象过啊，到乡村生活发展。那老师既然已经有这个多年的经验哦，您会觉得说这些还在想象的人，要怎么去做呢？例如说他是不是要去做一些实际的尝试，然后才知道说他应该下一步要怎么走？
其实我觉得可以先到处走走，然后看看，就有点像是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岛内移民了。
嗯，
他是一个反向的移民，我们通常都是上一代移民的后代了。
嗯，对啊，
像我的父亲是台中人，我母亲是台中人，那后来我们在台北念国中念高中，其实我们都是移民的那种脉络，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嗯，
只是当现在的生活环境好像又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再踏上这一个，怎么讲，移动的这一个轨道？
嗯，
然后去看看哪一个地方，你喜欢太阳，你就不要来宜兰，很简单。你喜欢游泳，那你最好是去澎湖，或者是去兰屿，或者是去靠海的地方。就当你可以选择自己再次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你为什么要选第二志愿呢？当然是选第一志愿啊。
嗯，
而且你已经放弃说我在都市当中好像资源很多，我赚钱比较容易。我们会选择移民的人，通常他已经不再思考原来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石头，他是选择放下石头，然后开始出走，面对一个可能更好的未来。那所以他可以选择啊，还有就是说，除了选择自然环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人文风土了。
嗯，
那其实深沟村不管从股东俱乐部也好，到后来的两百甲，甚至我们开曼岛生活公司，
嗯，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就是在创造这种陪伴的产业了。
嗯，
就移民嘛，其实移民是不是一个事业？是的啊，移民去美国是不是要花大钱？是要花不少钱的，
啊。
那移民在乡村要不要花钱？有可能你也得花一些钱。
嗯，
但是你不用就是孤注一掷把一辈子积蓄3000万嘛，去买个农地，然后盖一个房子，最后你会发现啊，我这个贷款还是付不起，工作没有很稳定，我可能还是留在都市工作，养我这个一辈子住不到的房子。
嗯，
那这个风险更大嘛。但是如果透过这样的跟在地团队的接触，那像我们有这些半年的体验课程也好，或者是我们甚至有乡村体验住宅，我们有一个不动产物业管理公司的执照，
嗯，
就开始让大家可以用渐进式的方式，就是到碎碎念来吃个餐，然后看看这边的风景，然后认识一下这边出入的小农，其实大概心里头都会有一些化学反应的，就开始感觉我好像是不是喜欢这里的人，
嗯，
喜欢这里的事情，喜欢这里的天空，喜欢这里的氛围。
嗯，
那如果能够就是这其实有点像地方创生在说的创造关系人口，就让一个地方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独一无二的那种怎么讲重要性，其实有一点像跟土地谈恋爱的感觉。
嗯，哇，
对，你当你喜欢一个地方之后，你慢慢的就愿意在这里把身心安顿下来。
嗯，
因为在都市里头你就是爱他，你也不一定有本事有资本爱啊。
嗯，确实，对啊，
我也喜欢住在阳明山上啊。
哇，所以我觉得其实透过赖清松老师的分享，大家对于第一个半农半 X 的模式，或者是老师在深沟发展的这一段过程，当然很长啊，我们只能很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但是更期待的是告诉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就是生活的形态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多更多还有更多选择更多选项。其实你应该重新回到说你自己期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样态，你期待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模式，再适度的去寻找一些资源跟方向。那其实台湾的农村比大家想象的有更多的机会，那这也都是大家后续可以来关注的地方。
是，
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是股东俱乐部的发起人赖清松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
我手心的温度渐渐的离开，你口中的谎言慢慢能明白，早知秋也就不回来，即使最后只剩残骸，心不会更改，没有祝福我明白。看凋零的玫瑰在静静发呆，朋友对我责怪要我放得开，固执对我始终虐待，越爱得深越难抛开，爱是种偏见，如果可以再重来。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爱得完全坏了姿态，你冷眼看来就像是放得开，固执对我始终虐待，越爱得深越难抛开，爱是种偏见，如果可以再重来。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爱得完全坏了姿态，你冷眼看来就像是种伤害，我好想站在无人山崖，全世界都抛在外，明知你不再回来，我早已明白，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爱得完全坏了姿态，你冷眼看待就像是种伤害，我好想站在无人山崖，全世界都抛在外，明白。
梁咏琪演唱的歌曲《偏见》，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你可以手机平板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呢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毕竟现在大家出门啊，钥匙会忘记带，钱包会忘记带，但一定不会忘记带手机。透过网络来收听我们节目，那当然在上面有这个重播专区，可以点选想要重播的节目点选这个相关的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啦。别忘了继续支持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在后面这一首推荐的歌曲一样是梁咏琪的歌曲，比较轻快一点点，胆小鬼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台北在飞跃和大家继续分享很多有趣的生活话题新闻资讯。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的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就是落雨呢，我看你规身躯湿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迄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刮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镜，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栋的吼，刮钢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好哩。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我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您好，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这不只是亲切的招呼声，
您的问题我们都会尽力处理。
哎，这表格上的字有点小，我看不清楚呢。
先生，没问题的，我来念给您听。保障高龄及弱势族群权益，关怀对待每一位客户，是台银人寿不变初心。
公平在心，待客如亲，台银人寿一直最用心。
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